我们这门课的学习哈，这个依据圣经做抉择，这是按照这个第三千禧年这个中心他们的教材啊，我们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因为前几次这个几位长老带领的课程都是用的教材都是这个福音机构所制定的。今天我们今天要学习这门课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家，这个 John Frame 哈，他这个编写的教材也是他来亲自来讲啊。我在这个准备学习的时候呢，我个人也有非常的得着，我也特别的希望能跟大家来分享，因为这门课是很有实际意义的啊。这不仅仅是一个神学的学习，它给我们有非常这个现实的这个指导作用。我们知道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会面临许许多多的选择啊，也做许许多的决定。那很多时候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做的决定是符合神的心意啊？这门课呢，它会给我们一些这个 guideline 啊，一些指导性的原则。当然，这个原则呢，也都是从这个圣经、从神的话语来出发的啊。我记得这个施工报告的时候，我跟大家也讲过，推荐两本参考书啊。这两本参考书呢，好像跟我们的课程的学习不是说那么的紧密的相关。但是这两本书呢，一个是这个C.S. Lewis 的《返璞归真》哈，《Mere Christianity》。这个我想我们可能在座的有很多弟兄们也读过啊这本书。这本书呢，对我们的这个信仰有一个非常清晰明白的一个阐述，而且呢，它的阐述呢是放在这个社会和这个文化背景当中的啊，就不是一本单纯的一个神学的书籍啊。而且这个 C.S. Lewis 他的这个英文的文笔呢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如果弟兄姐妹如果可以读这个英文的书的话，我是非常强烈推荐来读这个英文的版本啊，中文版本也有这个《返璞归真》。另外还有一本书就是这个清教徒的教宗。这本书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也读过哈，这是这个钟马田博士哈，他整理的一些他们这个学术会议的一些论文集，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通过学习清教徒的这些历史啊，看到就是这些清教徒他们是怎么样把他们对神的了解、对圣经的了解怎么应用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做出这个符合神旨意心意的抉择啊，这给我们的这门学的这门课呢，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背书、一个注释啊，不仅仅是来学习怎么样来依据圣经对原则来做抉择，而且呢，我们看到活生生的例子，看到这些清教徒在这个四五百年前，他们是怎么来为我们做出美好的见证。那好，那这个每一门课呢，我们基本上有，如果大家到这个第三千几年这个网站上来看哈，基本上每一门课呢有大概这个 John Frame 哈，这个牧师他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这个 video。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神学课总共每堂课只有一个小时啊，所以我们不可能这个所有的 video 我们从头放到尾。在这里面呢，我就是挑选了一些和我们这个相关性最强的或者是最重要的一些部分啊，在中间呢我也会会有些暂停，会也邀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来，我们有一些互动，有一些讨论哈。而且呢，这个教材背后哈，这个学习大纲这个最后这个也都有复习的问题啊，也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呢，能够有时间把这个课堂上没有放的 video， 你可以回去可以看一下。另外呢，也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来思考这些复习的问题。然后我们下一课呢，再回到这个前一课的这个复习问题，我们会有一些短暂的一些回顾和分享。然后大家也知道，如果要这个从这门课毕业拿到毕业证书，我们有两个要求，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两个要求不是很困难的哈，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这课程最后全部学完以后，我们会要求弟兄姐妹来写一个学习心得，学习心得或长或短，没有字数要求啊。如果说这个你有很多的收获，也有感动，你写三篇、五篇、三页、五页，这都也可以哈。如果仅仅有短暂的，比如说半页纸、一页纸也都好啊，就看这个圣灵怎么带领你，你是通过这门课里学习到什么样的这个知识或者是亮光啊，你也愿意跟其他弟兄姐妹来分享。 这是一个这个学习心得。第二呢，第二个要求也是很简单，就是每堂课，对，争取每堂课都来参加我们的神学课的学习，另外完成这个课后的作业啊。课后作业也都很简单，就是这些复习题，复习题。然后如果大家有时间来这个看这个video 啊，另外也积极的参加课堂的讨论。好，大家有没有问题？关于这门课课程的安排、学习的这个材料，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好，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一课。
我想每个基督徒都已经意识到，在现今时代中，伦理道德面临着危机。这不光是在世上那些非信徒的人群中间，也出现在基督的教会里。非信徒会毫无定向地试图去分辨是非，即便是一个真心追求的基督徒。事到临头，面对伦理道德的人生，也常常晕头转向，失去方向。我曾遇到过一些基督徒，他们似乎就没有什么道德确信。我也看过另一类基督徒，他们对每一种伦理问题都有未经思索的简单答案。随着年龄变大，我发现我越来越确信，我们现今最大的需要之一，就是要明白如何将圣经应用到我们的人生中。我们要怎样思想，如何行事和怎样感受，一种依据圣经做抉择的方式。这个依据圣经做抉择的系列课程，是基督教伦理学所要探讨的第一部分。这一系列着重的是在人生的各种情况中，我们如何按照圣经所教导做出合乎其原则的决定。这一系列的第一课是圣经伦理学。首先，我们要根据圣经来设立基督徒伦理学的定义。接着，我们要探讨圣经定义善行的三重标准。最后，我们会大致介绍如何依照圣经，透过三个步骤做出合乎伦理道德的决定。让我们现在先来定义基督教伦理学的概念。世界各地的人几乎都有着他们各自的伦理体系，不同的宗教、文化、社会、个体对于哪些行为和观念合乎伦理，因此可以被赞同，哪些行为和看法不合乎道德应该被指责，有着他们截然不同的结论。我们通常称为伦理学所研究的范围，就是要来探讨这些不同的体系和他们得出的结论。一般而言，伦理学是研究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良善与邪恶，这个定义已足以说明伦理学的基本定位。不过在这一系列的课程里，我们无意对伦理学做广义的探讨，而只是着重于基督徒或者圣经对伦理的看法，因此我们所导出的定义就比探究道德的正确与错误还要更加狭义一些。我们对基督教伦理学的定义是，伦理学作为神学是一种鉴别方式，用于判别哪样的人格、行为和态度可以蒙神祝福，哪样的则不蒙神悦纳。为了充分了解我们是怎样看待基督教伦理学，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定义。第一，我们要看基督教伦理学注意的焦点是神和他的祝福。第二，我们要探讨基督教伦理学所包含的范围。第三，我们会注意到基督教伦理学所设计的不单只是行为而已。我们先来看基督教伦理学的焦点是神和他的祝福。不像其他的伦理学系统，我们的定义所着重的是神和他的祝福，而不是那些笼统的词语，例如良善、邪恶、正确、错误等等。当然，所谓的正确与良善，就是那些蒙神所祝福的事，而那些得不到他祝福的事，就是错误与邪恶的。然而，以此来看神与他的祝福，到底隐含的意义是什么呢？专注于神和他的祝福包含两个要点。首先，神自己本身就是道德的标准。其次，神的行动 示范了道德的标准。让我们详细解释这两个要点。首先，我们要肯定神自己本身就是对与错、善与恶的终极标准。基于此，我们否定有来自神以外而存在的终极道德标准，也就是说，神不需要符合其他别的标准才能被认为是良善的。我们所强调的是，神无需对他自身以外的标准负责，每一件合乎神属性的事就是良善和正确的，不然的话就是邪恶和错误的。让我们透过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来说明这个观点。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将神隐喻为光，主要就是一个道德的写照。黑暗等同于罪恶与谎言，光明代表真理与纯洁。这段话语描述了神的属性是绝对的完美，没有任何罪恶。他也描述罪就是违背神的本性。就这段经文与其他类似的经文来看，我们可以说神的属性就是良善与公义的标准和楷模。而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就不得不裁定那些与神的属性相悖逆的事都是罪恶和不义的。我们着重于在神和他的祝福的第二个要点，就在于神自己的行为彰显出道德标准。他表达何为正确和良善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给予祝福。同样的，他借着收回祝福降下咒诅，表明他对邪恶不当之事的憎恶。圣经里多次的提到这个原则的运作，例如利未记二十六章三节讲到神与以色列人立约，若是以色列人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神应许将赐给他们极大的祝福。但是在同一章十四节中也提到，神警戒他们，如果他们不遵行神的律例，谨守神的诫命，一切可怕的咒诅将会临到他们身上。让我们来听听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四到十六节中提到的咒诅：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惊慌，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在这一章里有多处的经文提到不同的咒诅，一次比一次更可怕。然而神预告这些咒诅，为的是要警戒那些拒绝遵行神的诫命和藐视与他有立约关系的人。在这段经文中，虽然神没有宣告说不顺服神就是邪恶、败坏或不义，然而按着神对那些悖逆他的人所施予的可怕审判，那的确是我们可以从这信息中可得到的唯一结论。我们若查考圣经，看神是怎样启示善良与邪恶的标准时，会发现对于正确合宜或错误不当的事情，圣经往往是记述神对那些行为的反应，而不是清楚地标明何为良善，何为邪恶。因此我们若注意神的祝福与咒诅，就会更清楚地认识许多经文里包含的伦理观。除了着重神和他的祝福，基督教伦理学的定义也看重伦理所包含的幅度。在我们使用这个名词时，已经认定伦理学不单只是神学的分支，它乃是涉及所有神学和全部基督徒人生的一个基本层面。在过去，基督教伦理学通常只是神学训练里众多课程的一门，它被视为神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处理一些实际的道德议题， 按照这个旧的模式，教授神学可以不必太涉及伦理学。结果伦理学的老师教授的也只是涉及神学和人生极小的一部分而已。但是我们的定义则强调，基督教伦理学是涉及基督徒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伦理学是探究何为良善、何为邪恶的神学。也就是说，每一门神学课程都会谈到神对良善的祝福，对邪恶的咒诅。每一类神学都会使我们有义务去相信某些事情，驱使我们去做某些事情，以及去引发某些情绪。正是因为那些事是对的，就应该要相信，有行动和来感受，而不去的话则是错了。所有的神学课程都是在探究何为对错是非，所有的神学都涉及到伦理学。除此以外，基督教伦理学会涉及到人生的每一个层面，神学本身牵扯的就不只局限于人生的一小部分而已。在我写的《认识神的教义》那本书的第三章中，我对神学的定义是学习将神的话应用于人生的每一个层面。换句话说，神学不只是思想神和他的话语而已，而是要从思想贯彻到应用。没有任何事情能置身于神的道德标准之外。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所讲的就是这样运作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教训、督责、使人归正、训练等词语扼要地讲到如何把圣经应用在人生中。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改写为整本圣经在神学上皆有用处，好预备属神的人在人生中行合乎道德的事。简而言之，基督教伦理学是触及人生的每一个层面。除了看重伦理学主题所包含的幅度外，与许多只专注行为的伦理系统不同，我们对伦理的定义不单只是注重外在的行为，同时还关注到个人的心态和本质。我们基督教伦理学的定义表明，我们强调和突出的是怎样的个人行为和心态会得到神的祝福，怎样的个人行为和心态是不会得到神的祝福。神的道德标准要求我们对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内心思想和倾向以及我们自身本质要负完全的责任。当然，圣经肯定是强调我们应该要有好的行为，对大多数人而言，行为也很容易被分类为对错、好坏。因此，我们不打算在此花太多的时间来解释为何在我们的定义中要包含行为，但是我们必须也要记得，圣经也是以对错是非来衡量人的心态。可悲的是，许多真诚的信徒却认为我们的心态和情感是与道德无关的，也就是说，他们与好坏、善恶无关。然而，经文一再显示，我们的心思情感要么与道德正义是相互一致的，要么就与道德邪恶是同流合污的。因为圣经教导，基督徒要在他们生活和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里都要依存神的道德标准，所以基督徒伦理必须不仅着眼于外在的行为，还要强调包括情感、取向、倾向、偏爱、嗜好、心思、想象、信念和我们内在本质在内的人生的每一个部分。例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耶稣就这么教导：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耶稣又加上这样的教导：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上述那两节经文显示，耶稣谴责的是有罪的心态感受，不管那心思意念有没有导致行动。总之，耶稣的教导表明，这些心态实际上已经触犯了为禁止罪行而定的诫命。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稣这么描述人心：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 诡诈、淫荡、嫉妒、棒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邪恶的心态本质上不只是错误的，他们也是恶行的根源。按着圣经，我们也会谈到道德良善或邪恶的人，就如恶行来自恶心，恶心来自恶性或罪性。因此我们若要讨神的喜悦，单单只有良善合一的行为和心态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本质上是一个良善的人，也就是得具有良好的性情。罗马书八章五到九节就谈到这一点，保罗这么写道：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简而言之，所有的非信徒都是随从肉体的人，他们的天性是邪恶的，所以他们的行为心态也是邪恶的。保罗在这里强调，与神为仇的心思乃是来源于堕落的天性，而这样的性情也是无法顺服神的法则。
好，那这个稍微总结一下啊，这个江夫人在这里面他讲到了几点。首先讲到我们这个第一课啊，第一课是这个圣经伦理学。我们整个这个十二堂课程都是关于圣经伦理学的，它以圣经伦理学做一个开篇。它特别讲到这个圣经伦理学它的研究的对象、研究的范围、研究的广度，在这里面它讲了三点。第一呢，我们对圣经伦理学和世界的伦理学是不一样的。伦理学都是研究什么问题？是非善恶是吧？就是研究是非和善恶的。那我们既然说是这个基督教伦理学，那我们的出发点肯定是从神本身来出发。那里面特别讲到两点，一个是神的属性，一个是神的作为。从神的属性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是是非，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从神的行为呢，比如说特别的是从神的祝福和咒诅这两方面啊。大家最近都在学这个耶利米书，我们知道耶利米书一再的强调这个神和这个犹太人之间立的约啊。从这个立约本身呢，神警戒他们，如果他们听从神的话，听从神的吩咐，神就祝福他们。那换句话说，凡是神所祝福的，那肯定都是善的啊；凡是神所咒诅的，肯定都是恶的啊。这里面就是讲到我们这个圣经伦理学的它特别的出发点和它特别的标准。同时呢，也讲到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圣经伦理学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广度深度是什么意思呢？我刚才讲的，我们不是在学习一个神学的知识啊。从广度来说呢，整个我们人的这个生活、生命，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都是在这个圣经伦理学的规范之下。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不同的生活处境啊，我们有我们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甚至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啊，我们也和自己和我们家庭的关系，和你在工作职场当中的关系，和你的邻舍的关系，在教会生活也有不同的处境啊。同时呢，等等等等，世界在社会等等，那这个圣经伦理学所要规范的、所要研究的，是所有的我们的人生的处境都应该是在这里面。就像这个江夫人她讲的啊，她说，全部的神学甚至人生整体都有它的伦理领域啊，就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割裂的啊，不应该仅仅是用这圣经伦理学来规范我们礼拜天在教会的敬拜生活啊，能够规范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讲到深度，就讲到广度。讲到深度呢，就是特别讲到这里面，我们知道世界上这个伦理学它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对不对？它并没有关注到人的特质和人的内心。那就像刚才这个江夫人她分享的啊，这个圣经伦理学关注的不仅仅是人的行为，特别关注到我们的特质，也关注到我们的心怀和意念啊。就讲到这个深度，所以神的道德标准是我们要为自己的，不仅仅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而且要为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内在的负责。好， 他们接着往下看。接下来呢，他会讲到三个标准，就是圣经伦理学在具体操作在实践上它有三个标准。这三个标准我写在这里面，一个是动机，一个是这个准则，对，规范准则，实际上也就是个标准的问题。第三是目标啊。然后呢，他讲完这个三个标准以后呢，他特别也会讲到这个三个不同的角度，或者不同的态度，或者不同的方法。这个目标就是情况处境，准则也就是质量，也就是标准啊，圣经。动机，特别用了一个名词叫做存在动机，而且呢，他把这个这两个三点啊，这个 Jeffrey 他讲他的这个神学研究里面，他就很多时候他非常非常有这么一个 pattern 啊，什么东西都是三点啊，这个我们在底下的课程里面会学到。但他有一句话他说的非常好，他说实际上这个我们所谓说依据圣经做抉择啊，说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个人依照圣经的教导，在特定的处境下来做决定。个人将神的话语用在某个情形里面。那么记得这个三个要素哈，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神的要，一个是神的话语，一个是某个情形特定的场景。那我们当来接着往下看，就希望大家来思考这三点。
不同于那些不信的人，信徒是有圣灵内住的，而他讲到随从圣灵而行的人，指的就是信徒因着圣灵居住在他们心里而有了新的性情，因此他们可以不必受制于堕落的天性，乃是具有能力可以顺服神的伦理法则。因此我们讲基督徒伦理学，乃是探讨哪些人、哪些行为和哪些态度可以蒙神祝福，哪些则不蒙神所悦纳的神学。而这至少关联到三件事：首先，神自己本身是伦理的标准，唯独他是善恶是非依循的准则；第二，全部的神学甚至人生整体都有他的伦理领域；第三，神的道德标准使得我们要为自身的行为、思想、态度和内在的本质负责。我们已经定义了基督教伦理学，现在要来看圣经对于伦理的良善所设定的三重准则。有一个很有用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圣经对此的教导，那就是看威斯敏斯特信条如何定义非信徒的善行。威斯敏斯特信条十六章第七段特别对非信徒的善行有重要的论述：为重生之人所行的事，按事体虽然是神所吩咐的，对己对人都有益处，但并非出自信仰所洁净的心，也不是按照正当的方法，即根据神的话所行的，没有荣耀神的正当目的，所以这些行为是罪恶的，不能讨神的喜悦，也不能叫人有从神领受恩典的资格。从这个叙述来看，威斯敏斯特信条正确的认定非信徒的某些行为是合乎神的命令，而且信条还承认这些非信徒所行的对人对己都产生美好有益的结果。换句话说，非信徒可以行事为人近乎我们伦理人生的标准，也就是能做出导致神祝福的事情。圣经也同意这一点，例如马太福音七章九到十一节， 主就说过这样的话语：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一般人通常会行一些看起来合宜的好事，例如爱自己的孩子，提供他们的需要。事实上，我们几乎在世上很难找到有哪一个人在表面上来看，从没有做过一件事是神都会认可的好事，或者未曾存着一丝能引发神祝福的心态。因此，从表面上来看，甚至非信徒都有可能行神所命定的事，也因此得着好处。然而，威斯敏斯特信条并没就论到此为止。他接着清楚地指出，非信徒所行的善行，并非如同表面所显示的那样。注意信条讲到的这些行为是罪恶的，他们无法讨神的喜悦，或者使人有资格领受神的恩典。即使我们赞扬非信徒那些合于神准则的外在行为，我们也得记住，他们的本质并非真正的良善，他们无法好得足以讨神的喜欢，也无法以此赚取救恩。怎么会这样呢？为何那些合乎神准则的外在行为还是被认为是罪恶的呢？如同先前所说的，顺服神的诫命必须源于合一的动机，也就是要出于被信仰洁净的心思。第二，它是遵行合一的标准，就是按照圣经所记的准则。第三，这个行为必须有合一的目标，就是为了荣耀神而行。简而言之，除非这个行为是出自正确的动机，依循正确的准则，也达成正确的目的，它就算不得是神给予祝福的善行。让我们先来仔细探讨正确的动机。除非这个所做行为出于正确的动机，它就不是神会给予祝福的行为。首先，好行为必须来自于一个借着信心得以洁净的心灵。其次，善行必须是基督徒爱心的外在流露。按着威斯敏斯德信条所列的，善行若非出自信仰所洁净的心，就是罪恶的，不能讨神的喜悦。这个标准与我们对基督徒伦理学的定义极为相合，都是着重于具有良善性情的好人。如同先前所说的，只有圣灵内住其中的信徒才能行出神所祝福的善行。理由之一就是唯有信徒具有被信仰洁净的心思。信条在此讲的是神所给予的存在信徒生命里并继续成长的得救信心。借着这信心的洁净，信徒领受更新而良善的性情，也以此激发信徒能够行善。雅各书二章十四到二十节这么写着：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洁净心思的信仰是让人得救，也能激发善行的信仰，这是信徒所具有的，也唯独信徒才有的信仰。请。
所以在这里边啊，这里面谈到的这个非信徒的善行啊，我想不知道大家关于这点有没有一些问题。我记得我读第一次读这个信仰告白里面讲到这个这个善行，我是比较的 shock 啊。这边讲到说这个非信徒按照神的教导去行善，不仅仅不得神的喜悦，而且在这个按照这个信仰告白里，他的善行甚至说到是罪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想分享？觉得这一点有可以理解吗？或者是觉得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他强调的是没有好道，我什么标准？
没有好了，因为神的标准要比对世界的标准要高很多嘛。对，这确实也是对的哈。但他这里面刚才讲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好行为和好人的区别。我们世俗的伦理道德法律，我们所关注的是好行为，但是我们的信仰呢，是关注在这个人上面。换句话说，这个神的心意，它是让我们人有一个完全的改变。那在这里面，他特别讲到两点，一个是信心，一个爱心。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先放，接着放完哈。既然讲到信心，而且特别讲到信心呢，是因着信仰所洁净的心，这个非信徒是不可能有的，是不是？非信徒有我们这个得救的这样的信心吗？为什么有？而且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第四章二三节讲到，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虽然这些非信徒他们所行的善行按照世界标准也是好的，但是呢，他们不能够得到什么喜悦，他们也不可能因为他们所行的善行得到我们刚才讲的神的祝福。那既然讲到爱心，那就更明确了啊！我们讲到这个爱心呢，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爱，里面讲到两点，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啊。那作为一个非信徒，在没有得到这个圣灵的光照之前，没有重生得救之前，我们都是恨神，绝对不是爱神。所以，哪怕是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非信徒哈，也是有爱心的，就是不可否认，他们也是有爱心。但这个爱心和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爱神爱人的心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信徒讲的爱人的心，也是从爱神的心而来。所以从这两点来说呢，就是为什么这个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里讲到，这个未重生人所行的善事，虽然是神所吩咐的，对己对人都有益处，但是他不能讨神的喜悦，也不能叫人有从神领受恩典的资格。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这个标准，讲到这个动机。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啊，如果假如说我们的动机是不对的，动机是偏差的，虽然从结果来看，结果可能是好的，但是就从圣经伦理学的角度，就从神的话语角度来说，对不对？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啊，接着往下看，还要快一点，在第26:4上。
除了指出良善行为必须出自正当的动机，威斯敏斯特信条也讲到善行必须符合正确的标准。我们再来听听16:7所说的，为重生之人所行的事，按事体虽然是神所吩咐的，对己对人都有益处，但并非按照正当的方法，即根据神的话所行的，所以这些行为是罪恶的。这里信条强调，所谓美善的行为必须是依照神话语的标准而行，就是照神的启示，特别是圣经所说的话去做。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介绍我们对正确标准的认识。首先，圣经的诫命；第二，全本的圣经；最后，普遍的启示，创造记本身。第一个方面，所有的圣经命令都是为了引导我们而设的。约翰一书3:4，总结了这个概念：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注意，使徒约翰所说的，他不只是教导凡违背律法的，就是犯罪，仿佛违背律法只是众多罪的一种。他乃是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因为所有的罪都导致不遵循律法，也就是触犯神的法则。约翰在此的用语是明确的，坚定的断言，合一的准则是极其重要的。 然而今天，甚至许多基督徒还认为人是有可能违反神的某些律法而不算是犯罪，或者我们可以忽略神的某些诫命。然而使徒雅各在雅各书二章九到十节却谈到这一点，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显然触犯某些律法就是犯罪，好比雅各所提到的以貌取人。然而雅各接着讲到，若只是触犯了律法的一条，就是触犯了全律法，因为律法整体上是反映神的性情和特质，所以违犯了任何一点，在某个意义上讲就是触犯了每一点，也就得罪了神。因此若违背律法的某一点就是犯罪，所有对律法的违逆都是罪。
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哈，这个标准呢，当然是以神的话啊，圣经。在这里面讲到，特别讲到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律法，一个是整本的圣经，还有一个就是神的这个普遍的启示，自然界的准则。那既然讲到这个律法这一点呢，特别是刚才这个雅各书第二章九到十节这段经文讲到，若有人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定律法定为犯法。因为凡遵守全律法，只要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重。我觉得这个John Frame这牧师在里面解释非常好。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在一条上犯罪就是犯了重条呢？那是因为律法从整体上是反映神的性情和特质。所以我们只要是违反了其中的任何一点，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触犯了每一点，实际上就是得罪了神，就违反了神的按照他的性情和他的特质向我们所规定的。这样的话，虽然你好像只十诫里面只犯了一诫，但是就是这一诫的违反，你就违反了神的特性、神的性情，所以你就得罪了神。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说。而且为什么这个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呢？这个按照世界的道理来理解，这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标准来想，因为神教导我们是要爱人如己，而且他说爱人如己没有说你爱什么样的人才是像你爱自己的人，不管这人外貌怎么样，衣着怎么样，我不可能是 be kind to somebody but not unkind to somebody else。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是按照外貌待人的话，那你就不会。那接下来这个一切基于圣经呢，就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详细分享啊。在这里面，他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大卫和他的随从，这个在被追杀的时候，在饥饿的时候，他们吃这个只有祭司才能吃的陈设下。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整全的概念，就是说虽然这个神的律法是我们的标准，但是整本圣经里面它有些记载的一些在特定的处境下面神的一些特别的一些这个诫命或者是一些要求，这也是我们的这个行为的准则。就像这个美国的法律哈，有像这 case law 有这样的先例你可以援引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要对圣经有一个整全的认识。另外从普遍启示上，普遍启示什么呢？就像那个罗马书里面讲，今天牧师讲到也讲到了，从神造天地以来，神的影和神迹明明可知的，所以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想到家人无可定的。所以我们的行为不仅仅是不能够违背圣经，也不能够违背自然的规律。这里面我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例子，想到一个例子，假如说这个我们在这个进行福音这个筹办福音活动的时候，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个天气预报说明天要下雨，那非要选明天的一个日子，相信我通过祷告就可以让这个天不下雨，那这个是肯定是不符合神的教导。我们也是要尊重这个教义。好，咱们接着往下看这个合一的目标。这个目标的话，我们也看录像啊。这个目标实际上也是大家也非常熟悉，也是非常了解的。那就是这个我们新世为人都有一个目的，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神必以他为乐，知道一切。所以我们凡事不管是 做什么都是要抱着容神一人的这样的目的。我们接下来也会分享到，哪怕就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行为，因着有不同的目的，在神的眼里看出来这个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个对弟兄或者姐妹有一些劝诫哈，说的很好听，就凭爱心说诚实的话。那这个什么时候是这个界限就是很难把握？什么时候这个劝诫变成只是论断的事情？什么时候劝诫是凭爱心说诚实的话？这里面我们就要从这三点来考虑哈。虽然好像看起来我们是按照这个神的话语、神的准则来行的，啊，但是首先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另外我们的结果是不是容神、是容义？我们来接着往下看这个三个倾向，就是在39章啊。
我们已确立了符合圣经的基督教伦理学定义，而且探究了对善行的三重圣经标准。那么基督徒在做伦理抉择时，就应当以这三个步骤应用这些理念。在伦理学的课程里，我们会探讨每次做伦理抉择时应该采取哪些实际的步骤。目前我们只是对这个研讨勾画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在接下去的几课里我们会有详细的解说。我们的研讨涉及三个层面，首先是基督徒群体的三个倾向，其次是伦理抉择的三个观点，第三是这些观点之间的相互关联。我们先来看不同的基督徒在做伦理抉择时会有的倾向。信徒们会依从不同的方式在生活中做出伦理的抉择，我们可以把这些方式主要分为三大类。有些人强调我们基督徒的良知和圣灵的内在引导，认为他们顺从这些内在的引导的一切行为都是好的。另一些人则强调圣经，认为他们按照圣经教导做出来的行为必然是好的行为，坏的行为则不然。还有一些人注重因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认为能产生好结果的行为就是好行为，而产生坏结果的行为就是坏行为。我们已经讨论过，圣经定义的好行为是出自正确的动机，依从正确的标准，切有正确的目标。而这三重标准正好配合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三点。首先，那些强调良知和圣灵引导的人看重的是正确的动机。我们可以说他们首先在意的是唯有好人才会有好的行为。在做伦理判断时，他们会问我的心态是什么，我是否成熟到可以做出正确的抉择，我是否具有属灵的能力将神的话语应用在这个情景中。其次，那些专注圣经命令来做伦理抉择的人，他们所看重的是正确的标准。面临伦理抉择时，他们首先问的是对于这些情况神话语的教导是什么。最后，那些看重后果的人主要在意的是正确的目标，他们专注的是情况本身，会提出这样的询问：问题是什么，牵连到哪些因素，解决问题不同的方式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和后果。了解到基督徒在做决定时会有这三个大致的倾向，我们就不难看到他们实际是代表了伦理抉择的三个基本的角度。在这一系列的课程里，我们将以下面的方式来看待伦理的判断和抉择。伦理判断涉及到人将神的话语应用在某一个情况里，这个定义把我们先前叙述的许多事情都串联在一起。我们谈到神的话，因为神的启示是做判断的准则， 情形则提醒我们注意问题、目标和解决的后果。谈到个人，则强调采取正确的行为时，人的性情、动机和良知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认为对于任何面临的问题，唯有这三个方面都考虑到，我们才会做出合宜的道德决定。将这三方面要素做相对等量的强调，对许多信徒而言似乎难以理喻。的确，在大多数保守的基督徒圈子里，圣经一直是我们信仰和实践所依存的唯一准则。就此角度来看，我们看重圣经的教导甚于任何其他我们可考量的因素。但是当我们认真地遵循圣经的教导，以它为唯一无谬误的准则时，我们也发现圣经本身教导我们，在做整个伦理抉择的过程中，我们不单要思考神的话语，也要考虑涉及的情况和人事。我们必须要从三个方面或三个角度来探讨伦理道德。伦理应该要从神话语的层面、处境的层面和个人动机的层面来入手。以圣经教导来看，这三个方面的看法都很重要和宝贵。因此，探讨伦理学最好的方式就是从这三个层面去思考，并且允许各个观点所领受的见识彼此互补和相互影响。我们将会从这三个角度或者三个进路来做每项伦理判断，就是从情况处境、规范准则和存在动机的角度做探讨。在后面的课程里，我们会一再提到这几个观点。目前我们只需要先了解这些立场的基本概念。我们的伦理探索若是转回到问题的本身，或者是行为的结果，或者是目的，那就是从情况处境去探讨如何做伦理学。这个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目的论，因为它着重的是行动的结果或者目的。从情况处境的角度来探讨伦理，涉及到在神的治理次序里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是达成神旨意最好的方式？它也会包括去诉诸于以从前上帝、耶稣基督或其他道德高尚的圣经人物作为典范的道德行为。圣经常采用这个观点，也鼓励我们如此做。在教导伦理法则时，圣经会基于神的全能，他掌管所有的受造物，尤其在设计救赎或指出神、耶稣和其他人物为我们行为的典范时更为明显。例如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到四节，保罗的论点是：我们向罪死，且与基督同埋，乃是为了达成一个特别的目的，就是脱离罪，活出有道德的人生。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我们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保罗这样的谈论并没有着重神的诫命或圣灵在我们生命良知上的影响，而是强调情况处境，包括救赎的经过和我们得救的目的。
所以在这里看到这个三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情况一个情况处境，一个是这个准则标准，还有一个存在动机哈。情况处境呢，这里面这个江芬在这里举了个例子啊，罗马书第六章二到四节里面讲到，实际上是我们的处境的变化，从以前罪的奴仆现在变成义的奴仆。他虽然没有说这个按照这个圣经的教导来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行事为人的一些准则性的或者一些指导性的一些原则，但是呢他特别强调这个在这个处境当中，这个救赎的经过和我们得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 情况处境哈，这个需要大家特别的思考。我们知道，刚才也讲到过哈，哪怕即使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处境之下，我们可能虽然是要达成同样的目的，也是都是基于信心、基于爱心去行，但是这里面有可能有些不同的处理方法。那接下来这个规范准则呢，我们就不花时间来讲，这个好像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我们按照圣经的准则，刚才讲到这个三方面，一个是律法，一个是整本的圣经，还有就是这个自然规律啊，自然法则。那讲到这个存在动机的时候呢，我们读一段经文啊，我们读一段这个罗马书的第十四章第五节、第十四节到二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的第十四章第五节、第十四节和十三节。《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那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第十四节：我凭着主耶稣，却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第二十三节，若有疑心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的是不洁净。好，我们在这里面他有这么借着这么一个例子哈，他讲到就是这个，如果说有非信徒请你去吃饭，那到底第一你去不去吃？第二呢，如果你去吃饭的时候，如果说他给你的这个吃的这个肉是献给那些外邦的假神的献祭的这个肉，你到底应该不应该吃？在这里面呢，这就是讲到这个存在动机哈，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从另外这两点来看哈，这个准则和目标来看，那准则，那圣经在这里面关于这件事情有没有特别明确的说你能不能吃，有这样的这个指导和规范？就是没有啊，就是我们需要来运用圣经的原则。目标，那保罗在里面讲到，你做这个决定，你到底吃和不吃的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有人也是要造就别人哈。他里面特别讲到，就是保罗讲到，我从我自己来说呢，我凭着主耶稣基督，我深知确信，凡物本来没有洁净，我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为了那些信心软弱的，我就不去吃。而且这个第五节讲的很有意思，讲到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里面讲到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处境之下，我们自己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也不一样，我们也从神那里有些不同的领受，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心里所确信的去行。有别的版本圣经他是这么翻译，他说有人认为这日比那日好，有人认为天天都一样，但个人都应该照着自己的信念。在这里面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哈，如果不是保罗说，如果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们按个人按照自己信心的领受，如果说你信心软弱，你看到这个外邦这个外邦人拿这个献祭哈，给假神献祭的肉来吃，你觉得你从这个信心角度，你觉得这是不对的事情，那你就不应该去，你不应该违背自己的信心。如果你的信心是按照保罗说的，他是坚定的，他不觉得这是不洁净的，你是可以吃，好像吃和不吃都是可以。但是如果我们用更高的原则来看，或者造就弟兄啊，就像保罗说的，凡事都可行，但不是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不是都有造就。那我们来接着还有几分钟时间，把最后这一点看一下哈。最后是在55:15，
他们宁可不吃。我们已经探讨了伦理抉择中情况处境和规范准则、个人存在这三个角度，现在我们应该花一些时间来看看这三个角度之间的彼此互动和相互依赖。我们处理伦理抉择的三个不同的角度，其实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部分，而是代表从每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完整的伦理事件， 我知道这个讲法初听起来会令人有些困惑，因为我们本课前面所引用的一些例子中，每次我们几乎只是采用一个角度而已。不过实际上我们所运用的这些例子都涉及到三个角度，只是其中某一个立场更为突出，被我们用来说明这三者之间的差异而已。实质上整个过程的要点是，没有哪一个立场可以自身与其他两个之外而独立的运作。我们先想想看，情况处境的立场涉及到哪些。情况处境关乎到我们与正在衡量的伦理事件的一切相关的事实，包括涉及到此事件的人物和我们视为规范我们行为准则的神的话语。如果不涉及人，就无法做伦理的探索；如果不涉及神的启示，我们根本就无法知道何为真实。换句话说，即使我们从情况处境的角度去探索伦理问题，我们的探寻还是要考虑到个人和规范的准则。我们可以这么说，除非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来看情况处境，并且认清情况与当事人的关系，否则我们根本无法正确地了解整个情况。同样的，讲到规范准则的角度，如果我们不能将圣经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情况和个人身上，那我们根本就没有了解圣经。如果有人说，我晓得你不可偷盗是什么意思，只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把这诫命应用在我身上，或者我盗用公款的情况里，这个人其实不明白你不可偷盗讲的是什么。他宣称自己知道规范准则的要求，却不晓得在一个特定的情形里应该怎样把它应用和实施出来，那么他实际上是真的一点都不晓得圣经的这个要求。当然了，讲到个人存在的角度也是如此，除非透过所涉及的情况和正确解读神的话语，否则我们无法真实的了解自我。如果我们想要有正确的知觉，我们的良知必须依存圣经的教导。此外，在良知告诫我们应该做什么之前，我们也必须了解具体情况的真相。因此
在里面讲到这个三点啊，这个三个这个观察问题的角度，这三点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而且也是殊途同归的。什么叫殊途同归呢？就是你从哪一个角度来作为你的观察这个情景的这个视角，最后你做出来的这个决定应该是一致的啊。这个三个观察的角度是给我们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啊。那但是呢，我们人是不完全的，不能够完备的来掌握神的话啊，那明白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面特别讲到，这三个立场虽然不管由哪个出发都应该导出同样的结论和看见，然而我们并不完全，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三个角度的优势都要使用，以得到有关伦理更完整的信息。透过使用所有的角度，我们能够检查和衡量其中任何一个角度的眼光和见识的正确程度。所以这个大家可能听到过一句话哈，如果在这个比较困难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叫做这个叫 WWJD， 大家听说这个哈，听说这句话吗？What would Jesus do？ 你说，如果假如说耶稣基督站在我目前的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那我给大家的这个今天课后作业就是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想一想这个 What would Jesus do 这个问题，它是从哪个角度来出发？是从这个动机的角度呢？存在动机的角度出发呢？还是从这个标准准则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这个目标的角度出发？在这里面也有一个提醒啊，其实这个三个方法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啊，要从整全的角度来看，因为如果不是从整全的这个角度 出发的，我们就很容易走到三个不同的极端方面去。比如说，如果我们只注重这个动机啊，强调信心，我们可能会走到这个信义宗或者路德宗的他们的所犯的错误。啊，他们非常强调信心，但是呢，并不看重信心带来的行为。如果我们仅仅注重这个圣经的教导，我们很容易走到这个教条主义，机械的、生硬的来把这个神的话呢搬到我们生活的处境当中。如果假如说我们只关注目标的话，那么可能会走到一个错误的倾向，我们只注重结果，不注重这个方式和过程。Just care about the ends, not the means. 这个 means 很多时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达成目标，这本身也是我们也要问，这样的方式是不是荣耀神，是不是荣耀神。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就分享到这儿。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大概有两个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请这个施卓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家天父，我们谢谢你用你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知道我们当以你的话语来做我们生命的准则，教导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教导我们也有爱心，能够爱人如己。天父，我们求圣灵时常的来提醒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以你的生活准则，以你的话语为我们人生最高的目标，教导我们是凡做任何事情，我们是要讨你的喜悦。天父，愿你亲自的来带领我每一天，愿我每一天的日子都能够像活祭献在你面前，讨你的喜悦。天父，我们谢谢您。天父，我们也求你赐福我们等一下的午餐，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你的名而行。我们将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